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二章，今天我们要从36节读起。昨天我们讲到第二章给的这些名单是神指明的纪念册，就是纪念那些胜过被掳光景的人，胜过在被掳的地方安逸舒适生活的人。这些人愿意答应神的呼召，放下他们的产业，回到耶路撒冷参与重建圣殿的工作。这些回归的人，他们的总数在被掳的以色列百姓当中是非常稀少的。昨天我们也说过，被召的多，选上的少，因此这个名单是得胜者的名单。而在纪念册上所提的名字，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次序。第一个在第二节，就是关于当时的领袖们。接着呢，3节到19节就讲到了家族，有许多大的家族，整个家族搬迁回耶路撒冷。这让我们看到一个的敬虔的家族能够产生出敬虔的后代，对神恢复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接着从20节到35节，让我们看到城市中回归的人数。再接着从36节到58节，我们看到是在圣殿供职的人，也就是他们的职业都是在圣殿里面工作的，这是第四班被纪念的人。而最后59节到63节，就是那些族谱不确定不清楚的人，但他们愿意回来，他们就被纪念。根据以斯拉记载的次序，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先后次序。首先重视 教会中那些可以当作领袖的人，接着就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能够产生出敬虔后代的人，再接下来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的生活能够产生影响力的一些人，再接下来是那些从事圣职工作的人员，再接下来还是那些谱系不清楚没有确定职分的一般人。而在圣殿供职的那一般人当中，以斯拉记载了四班的人。36节到39节记载祭司，40节到42节记载利未人，43节到54节记载尼提宁人，55节到58节记载所罗门的仆人的后裔。这四班人日常的工作都与圣殿中的供职有关。今天我们特别注重祭司和利未这两班人。我们先来看祭司。36节，祭司耶稣雅家族耶大雅的子孙973名，因麦的子孙1052名，巴斯户尔的子孙1247名，哈林的子孙1017名。关于祭司的家族，有四个家族回去，每个家族差不多都是1000人，总数是4289人，差不多是总共回去会众人数当中的10%。相对来讲，这是非常高的，因为以色列有12个支派，再加上利未支派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所以有13个支派。如果每个支派回去人数平均的话，应该是有7%。而祭司不过是利未支派中属于亚伦家族的，结果他们就占了总数的10%。这是一件非常鼓舞人心的事，因为他们回去主要的目的是就是要重建圣殿，而祭司是在殿里面供职的最主要的人，他们带领以色列会众，帮助他们向神献上祭牲和敬拜。当他们在被掳之地没有圣殿，也不能禁止，因此当塞鲁士王下诏准许他们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祭司中响应的人数最多，也鼓励回去的会众积极的参与建殿的工作。今天我们就借这个机会看一下祭司制度的形成。首先，为什么是亚伦的家族呢？最早关于亚伦的记载 是在出埃及记四章十节到十七节那个地方，当时摩西在旷野看到了燃烧的荆棘，他蒙神呼召要带领被奴役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当时的摩西再三的推脱，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其中的一个借口就是摩西自称他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不能够合适的为神说话。虽然神答应要赐给他口才，摩西还是不愿意承接，是对主说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结果神向摩西发怒，就提出他的哥哥亚伦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就对摩西说，在十五节，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口，他要以你当作神。这里就定下了摩西和亚伦之间的配搭。摩西直接从神那边领受异象，领受话语，再借着亚伦服侍给以色列的百姓们。接着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第一节，摩西上到山上与神在一起四十昼夜，那段时间神就吩咐摩西，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到了利未记第八章，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承接圣职的时候，圣经就用一章的篇幅记载了许多承接圣职必须要注意的细节。在祭司的身上，除了先洗净之外，要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再加上以弗德，再戴上胸牌，里面有乌灵和土明，然后还要戴上冠冕。说到每一个祭司在他身上必须有的装备，接着他要被膏抹，献上赎罪祭的公羊，除去他的罪，要奉上燔祭的公绵羊，承接圣职的公绵羊。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有属灵的含义，今天我们没有时间细细来看，但正因为他们曾经受过非常详细完备的属灵的训练，至于四个家族被保守下来，四千多个祭司愿意回去继续在圣殿中供职，也让我们看见在家族中属灵传承的重要。接着我们来看利未人四十节，利未人何达威亚的后裔，就是约书亚和贾咩的子孙七十四人，歌唱的亚萨的子孙一百二十八名，守门的沙龙的子孙，亚特的子孙，达门的子孙，雅古的子孙，哈底大的子孙，朔拜的子孙，共一百三十九名。祭司也是利未支派的，光祭司的四个家族就回去了四千两百八十九人，整个利未支派回去的人数实在是少得可怜。利未支派为什么会被分别出来圣殿中的服事，他们又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利未支派被分别出来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当时摩西在山上与神会面，因为去了许久，山下的人不知道摩西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就在山下筑了一个金牛犊，并且说这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这件事非常的得罪神。因此当摩西从山上下来带着两个法板，当他看见人在金牛犊之前跳舞，就把两块法板扔在山下，且呼召在三十二章二十六节，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就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当时的利未人选择与神站在一起，甚至拿刀杀自己的弟兄，他们是一般向神绝对的人。使整个支派被分别出来来帮助祭司。到了民数记十八章第二节，神对亚伦说的话，亚伦的家族是祭司的家族，是在神面前替百姓献祭的。神这么说，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 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这里告诉我们，利未人与祭司联合，帮助祭司在帐幕前供职。我们特别注意联合这个词。我们知道，当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产生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雅各前面的四个儿子，流便、西缅、利未和犹大，都是利亚生的。因为当时拉结得雅各的宠爱，神借利亚失宠，就让他生育。在创世纪29:34，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虽然利未这个名字是反映当时利亚的心态，她想要得到丈夫的宠爱却得不着。当她连续生了第三个儿子的时候，她盼望与丈夫联合，因此给名字取名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这里我们真的看到神主宰的权柄，神预先知道这个支派是要被分别出来服侍神的，在服侍的过程，他要与祭司的家族联合。我们再回到民数记18，神对亚伦说的话，第6节，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给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本来利未人是分别出来，是神给祭司的赏赐，要帮忙办理在会幕里面一切的事情。这里给你们这个词的希伯来原文 Nathan利未人是给祭司的。给这个词如果改作被给的人，这个词的希伯来原文就是尼提宁，是下一段43一开始讲的尼提宁。这里先做一个伏笔，来利未人是给祭司的，相对于下一对的尼提宁人是给利未人的。尼提宁人的细节我们明天再来看。我们再回到利未人，回来的总数实在是少。俄达威亚的后裔，他们就是在圣殿中帮忙办理圣殿事务的人，只回来了74。另外两班人，一班人是唱歌的，128，接着守门的有139。利未人总数是多少人呢？在历代志上23:2，大卫召去以色列众首领和祭司利未人，利未人从30岁以外都被数点。他们男丁的数目共有38000。大卫的时候盖在西元前1000年，你是现在的500年前，利未的人数就已经有38000人了。而现在回来的总数只有341人。不要说过去的500年，利未这个支派人数的增长应该是好几倍的。就以大卫当时的人数来算，现在回来的都不到1%。接着其中有24000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这些就是帮助祭司在殿里面管理各样事务。当时就有24000人，结果现在只有74个人回来，人数不到 0.3%。 接着23:5，有4000人做守门的，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大卫时期唱歌的就有4000人，现在回来的有128名，差不多是3%。大卫时期守门的也有4000人，现在回来的139，差不多也是3%。关于这些唱歌的，在历代志上15:16-24有详细的记载，是用琴、瑟和拔一同来帮助以色列人向神敬拜的。其中我们就看到有亚萨这个家族，这个家族有128人回来。守门的职责记载在历代志上9:17-27，17节守门的是沙龙、雅古、达门、亚西曼和他们的弟兄，沙龙为长。他们的职责呢，在23节，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按着班次看守耶和华殿的门，就是会幕的门，在东西南北四方都有守门的。他们的族的弟兄住在村庄，每7日要来与他们换班。他们看守神殿的仓库，住在神殿的四围。 他们每日早晨要来开门，而他们当中沙龙的子孙、亚特的子孙、达门的子孙、雅古的子孙、哈底达的子孙、朔拜的子孙，六个家族都有人回来。我们现在就来反思一下，为什么利未人回来的特别少。首先，他们都是帮助者的角色，他们是神给祭司要与祭司联合来帮助祭司的，因为地位好像不是那么的明显。第二个，他们都是从事事务性质的服事，而当时在耶路撒冷已经没有圣殿了，他们会觉得回来好像也没有什么事可以做。而第三个可能是最重要的，地位支派是分别出来服事神的支派，因此在美地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产业的，现在他们被掳到外邦地，他们可以跟其他人一样从事事业，也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拥有产业。他们如果回到应许之地来，他们又要放弃他们的产业，因此回来的比例特别的少。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与大卫时期人数相比，唱歌的和看门的，他们回来的比例几乎是其他利未人的十倍之多。这也让我们看到，如果你在教会中的服事是一种确定的服事，从事音乐的敬拜，或者甚至于教会中当看门的，有固定的职责，需要打扫，需要开门，有这些确定的服事，反而更容易让你愿意回来参与建殿的工作。这是旧约的情形，当然到了新约，根据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每一个蒙恩得救的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让我们一同来宣扬那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要参与侍奉。当然在你实际侍奉的职分，有些是比较偏属灵的侍奉，有些是比较偏事务性的侍奉，或者利未人的侍奉。到了新约，这些在神面前都蒙纪念。而新约配搭的原则是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十六节，每个圣徒都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而全身靠着基督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新约中的侍奉，我们大家都是祭司，我们大家也都是利未人，每个人按着神给你的功用，我们一起配搭，每个人各按其职，彼此相助，最终呢是叫身体，就是教会能够慢慢的成长，且在爱中把自己建立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我们难免会失败，会跌倒，落入被掳的光景中，你该怎么样帮助你自己容易被恢复呢？我们看到祭司和利未人的例子，当你有确定的职分，你知道这是神给你的恩赐，虽然你还是会经历失败和软弱，因为神在你身上有特定的托付，你比较容易在其中被恢复起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来祷告。主啊，帮助我就在现在的教会生活中找到服事的方向，让我谦卑在你面前，寻求你给我的托付，给我恩典，一个顺服的灵，愿意照着你给我的托付摆上那一份，接着与众弟兄姐妹一同的配搭，我所在的教会能够在爱中把自己建立起来。祝福我所在教会的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